今日大家同大家分享嘅《耶利米哀歌》三章成个嘅章篇里边，其中嘅十九至四十节。喺我预备嘅时候，我作为期望喺结束咗耶利米书一连串嘅讲道嘅信息，作为一个终结。我尝试用呢个《耶利米哀歌》再次嚟到去检视翻先知嘅心路历程，点样面对住佢嘅人生。当我想起耶利米的时候，我就想起保罗，他其中一句说话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里面这样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讲的是他面对着很多的艰难和困苦，很多的危机，很多迫害。保罗的信心，保罗的动力，保罗生命里面的一个活力在哪里来呢？他提到基督。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我和大家一样经历了过去的一个星期被菲律宾的事件所影响着。这件挟持的事件俾我哋经历到人生嗰种嘅变幻无常，喺呢个无常嘅人生里边，好多时候都我哋冲击住一个问题：人生究竟为咩咧？发生咩事？有冇一个秩序喺当中咧？而的确，正正呢个人生嘅秩序，都成为我哋去思考人生嘅意义一个最重要嘅起步点。保罗话：我哋嘅基督，如果不是復活的基督，我們成為一台戲景。人生的確好像一台戲景一樣，究竟我們有什麼把握，有什麼指望？基督教要求我們的，要我們去學的，做一個正直的人，公義的人，按著神的吩咐去做一個真正的人。但是当我们面对着人世间里面很多的罪恶，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甚至乎很多无奈的时候，我们又怎样来看这件事呢？所以保罗说，如果不是基督是复活的基督，我就成为一台戏景，徒然惹人发笑而已。做戏只是虚假，甚至乎只是娱乐其他人。究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为了娱乐身边的人呢？基督教信仰充满了吊诡性，也都正好反映在耶利米或者保罗的一生里面。基督同在赋予了保罗人生的意义，他在与基督相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从一个迫害基督的人转移为服侍基督的人。同样先知耶利米亦都因为耶和华上帝嘅同在，改变咗佢一生。佢由年少嘅时候开始接受呢个人生嘅照明，走上呢个嘅侍奉嘅道路，终其一生面对住好多嘅悲苦。不过正正就喺呢个悲苦嘅生命里边，又睇到神嘅同在。正正系呢个咁嘅同在，有神嘅同在，又面对住人生嘅唔同痛苦的时候，反映出这种吊诡性。所谓吊诡意思，就是说两件事物互相来到去矛盾，又互相存在。神有丰富的恩典，神是慈爱的神，但是往往正正就是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悲苦困难的时候，看到神的真实。基督教的信念充满了吊诡性，就是这个意思。耶利米的一生其实的确并不容易，他面对着很多的压迫，甚至乎这个压迫不单止来自身边的人，而是来自他心里面的压力。他心里面充满了矛盾，他不断地问，究竟为什么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会被人排斥，甚至乎被所有的人排斥。整个耶利米哀歌可以这么说，其实是总结了耶利米一生的心路历程。 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里面用了一段小小的段落讲了先知所处的困境。在第一章第一至十三节里面，耶利米哀歌这么讲：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景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伟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在这里用了比较的手法来到表达他内心里面的伤痛。先前和现在这两组的对比连续地出现在第一节里面。这个对比带来了一种今非昔比、天渊之别的一个图像。独坐、寡妇、进贡对比着满有、伟大的、为皇后的形容，更加凸显出当中巨大的差距。第二节用一个二人法的不足来到描写圣城耶路撒冷的光景，痛哭、流泪满腮，同埋没有一个安慰他的，反映出耶路撒冷的孤独无援。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反映出耶路撒冷受尽欺凌，无人援助。第三节进一步描绘出耶路撒冷的百姓被迁到外邦，寻不着安息，反映到犹大百姓和耶路撒冷城的现实境况是几咁无助、无奈、动荡不安。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的失去：犹大国失去他昔日的荣耀，失去他昔日的光彩；犹大的百姓、犹大的国家失去了同伴，失去了倚靠；犹大的百姓、犹大的国民失去了安宁，失去了平安；犹大的百姓失去了平安，就正如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心里面都失去平安，特别在这个菲律宾挟持事件里面，很多人失去他们的家人，失去了他们的同伴，失去了心里面的平安。耶利米进一步从国家、从城市的失落，借用了锡安城这个犹太人宗教信仰中心的荒凉，表达了百姓的信心失落、信仰的失落，他们对耶和华神的信心失落了。他们甚至宁愿敬拜外邦的神明，都不愿意向神来去寻求帮助。他们不愿意向耶和华上帝来寻求帮助，反而向外邦的神来到去寻求帮助。在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十六至十八节里面记载了这个事实：当先知耶利米向散居在埃及的犹大百姓训示他们，提醒他们不要好像以前一样去烧香侍奉别神的时候，他们竟然这样来回答先知。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十六节：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小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晓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犹大的百姓用乜嘢嚟到回答先知的提醒？佢话：神喺边度呢？神点样供应我哋呢？我哋以前敬拜天后嘅时候有饱饭食，有好处，有福乐，睇唔到灾祸。自从我哋唔拜我哋嘅天后嘅时候呢，我哋就缺乏一切，仲要因为刀剑饥荒灭绝。呢个系一个咩嘅心态？系一个咩嘅想法？ 猶大百姓重视的是他们生活所需要，有得食就有交易，即是说当我们稳稳妥妥的时候，我就当你是神，如果不是请你行在一边。这样的一种信仰或者这样的信心，有时会不会又反映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神的祝福我们又好接受好开心，当面对着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就说喂神，你都不是真实的，都不理我的。诗人用锡安静亦都是耶路撒冷的荒凉，反映了犹大国的信仰陷落。第一章四至六节有这样的描述，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节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受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敌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面无力行走。当他们的君王领袖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完全不知所措，原因是他们一直以为有锡安城有圣城的在这里，一日神就在这里，有神在这里同在一日，圣城就不会被破，圣殿也不会被毁。他们是这样相信，他相信只要有圣城有圣殿在这里，他们就会平安。所以当他们见到一旦圣城失守的时候，他们就不知所措，再没有力气，再没有力量去面对着前面的困局。他们的焦点摆在那些可见的有形的事物上面，失去了信心，环境转变，信心就改变了，信心失落以致士气低落，失去动力。中国人经常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就是这个意思。先知耶利米一方面因为国家苦难而哀痛，而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一直被大多数人所排斥，充满了很多句的不平。每一次当他传讲神的教训，就被人来凌辱羞辱，甚至带来杀身之祸。面对着一个这样的局面，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他很相信神是一直照顾着他的，但是神究竟怎样照顾他呢？他照顾在哪里来呢？面对着现时的形势，他感受不到神的真实，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先知在这里挣扎着，或者先知心里面会这样说，我都在这里传达神的说话给一班同胞啫，一班神的子民啫，冇理由你哋竟然咁样对我，就算你唔听都唔使咁样对我，要杀我。神啊，究竟你搞乜嘢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十四至十八节表达咗先知内心嗰种嘅哀鸣。十四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恩尘，他又用沙石铲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他的悲愤就在当中的说话表达出来，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一幅令人慨叹的图画。先知耶利米就是这样来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既有外在的困局，又有情绪上的挣扎，这样他怎样来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是有怎样的一回事呢？面对着国家民族的苦难，究竟他是独善其身，在一旁在身边幸灾乐祸，讲一些批评的说话，讲一些讥诮的说话，还是是他们对着国家民族一同地来到去经历着亡国的伤痛呢？或者就让我们从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看一下先知的心境，怎么来到去困难当中来到突破，找到出路。 当我们去欣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留心一个写作的技巧。全首诗歌一共有66节，而每一句的诗歌的第一节呢，都是用一个希伯来文字的字母作为开首歌的字。情况就好像英文的 ABC 那样，第一个字是 A， 于是乎有三个字是用 A 字来到去做开头，譬如 Apple、 Aeroplane、 Address， 用这样的方法来到去排列出整个66个节句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希伯来文的字母里面总共有22个，66节除22等于几啊？三，即是说当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只要每三个节句成为一组，就看出当中的意思。耶利米哀歌一共有22个小组。今天我们集中了在第三章的19至40节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看先知耶利米怎样去改变他的心境。在第一段落里面，19节至到这个的24节，19节、20节、21节，他们这样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恩尘和苦胆的困苦困的，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19节里面先知表达了他的心情是几咁沉重，他的心情是因为环境的转变而来，恩尘和苦胆的困的，描写他心里面那种的苦，那种的沉重。然而先知在困苦里面有一个转变，二十节里面有一个理解，我心里面想念这些事，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用了两个相同的字眼在一起。原来的意思，想念去纪念这件事，纪念这些事，我纪念，我纪念这些事，心里面就忧闷。换句话说，如果先知只是集中了纪念那些哀伤的事，越纪念就会怎样？越想就越不开心。重复的字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意思，强调的意思，先知每次想起那些忧伤的事，他就不开心。我相信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或者相同的体会，你越想起不开心的事，你越想就只会越不开心。有什么事令到先知不开心？就是他面对着自己的经历，被人排斥，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的感受。既然越想那件事情越想不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先知想起另一件事出来。当他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可以改变心情。是什么事呢？有一节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似乎他说什么事，他没有在这里交代。有什么事令到他想起就可以有指望呢？22、23、24节就讲了这个事实。22节解释了当中的原因，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出于神的怜悯，一个不断绝的怜悯，所以犹大百姓才要不被消灭。转念就在这里，是因为神，因为神令到他可以改变。23节是诗人内心里面的表达，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表达了一份希望在当中。电视机里面不是经常有希望在明天，有四眼仔跟你说呢？能够见到一个又一个早晨，正正就是希望在明天的一个演绎。24节诗人发出了心底里面一句肯定的说话，耶和华是我的份。这份肯定在哪里来呢？正正是由他回想起过去，想起神，想起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作为，想起神在他的国家民族 历史里面的作为。耶利米透过历史，透过经历，想起了神的诸般慈爱，所以就安静下来，所以就有指望。我们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呢？当我们在困苦，在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想起神过去的恩典，过去的作为，甚至乎看到神在我们的朋友亲人当中的恩典，而重拾这份的指望。神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神，也都是你和我的神，神和耶利米同在，所以他能够对神肯定。先知的信心不因为环境而失落，他可以超越环境的限制，不在于环境的转变，而是因为他将个焦点，将个信心放在神身上。或者我会这样讲，希望在明天，这句说话应该改做希望在于神。如果我们不会忘记的话，记得先知耶利米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跟他讲句说话。耶利米书一章五节和一章八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当神呼召先知的时候，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神用了晓得这个字，表达出他同耶利米那种亲切的关系。神晓得先知耶利米，神亦都晓得你，他认识你。第八节里面，神进一步跟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中的意思正正就是神认识耶利米，会与他同在，会拯救他。这份关系正正就是回应了24节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份。耶利米和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你呢？你有没有和神和耶稣基督有一份紧密的关系，以致叫你能够地都说耶和华或者耶稣基督是我的份？第二个段落由25至33节组成，在这个段落里面，作者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手法来到描绘自己的心情。换句话说，在25节至27节里面和31节至33节里面的人，和28至30节里面的他，都是讲紧耶利米自己。25至26节27节里面这样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讲的正正就是耶利米自己。在这里25、26、27节里面，或者我引用另一个的版本的中文圣经给大家，再看出当中诗句的味道。吕振中译卷有这样说的，人切候着永恒主，心里寻求他，永恒主必好待这人，人仰望永恒主，静默等候他的救恩，真好啊。人幼年时负轭，真好啊。神会好好地对待那些心里寻求他的人，等候和寻求有相似的意思。等候是一份期盼，神施恩，或者可以这样说，神会好好地对待那些寻求他的人。耶利米连续用上三个好字来表达这个意思。如果你懂得看希伯来文圣经25、26、27节，这三个字就是用这个好字作为一个的开始。我们留心在三句的安排，25节是肯定神对人的回应，而26节是进一步地表示等待寻求的态度，就是仰望和静默。仰望表示了一种敬重的意味，是抬头向上等待的意思。 甚至乎可以咁讲，系一种依靠、依赖嘅意思。我哋有冇经历过去仰望嘅时候嗰种嘅平静咧？我哋等候其实正正就系锻炼我哋呢种嘅仰望嘅态度，仰望神，等候神嘅安排，唔好急。有时候当我哋发觉自己真系做唔到、改变唔到嘅事情嘅时候，就俾神嚟去做咯。28、29、30节里边，诗人进一步咁讲：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喺呢度呢三节表示咗先知内心里边对神嘅肯定：独坐无言，口贴尘埃，由人打他的腮颊，都表达咗先知内心嗰份嘅逆来顺受嘅态度。不过呢个似乎系逆来顺受嘅态度，并唔系一种无可奈何嘅态度，却系一份坚忍嘅态度。佢喺沉默中表达咗呢份嘅决心。佢喺决心里边反映出，佢虽然受屈辱，但系心境平静，独坐无言咁嚟到等候神嘅时间来临。有咩力量可以帮助佢等候神呢？我哋睇睇31至33节里边咁讲。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神唔想人受苦，先至能够有咁嘅忍耐能力，能够面对眼前嘅凌辱。因为佢有份肯定，嗰份肯定系佢对神嘅认定。先至认定咗神唔会离开嗰啲佢唔会离开佢，主不必得永远丢弃人，神唔会离开耶利米，亦都唔会离开犹大嘅百姓。先至亦都认定咗神系有诸般嘅慈爱，系对人有怜悯嘅神，佢并不想人受苦，使人忧愁。呢、这个就系耶利米先知对神嗰份嘅肯定同埋认识。这个段落是由第一段的段落来到发展来的。前一个段落是耶利米先知转变的基础，他能够由悲哀里面走出来，是因为他想起神的信实慈爱。刚才的诗歌里面讲神的信实慈爱广大，这首诗歌的基础也是由耶利米哀歌的信息而来。因为想起神的信实慈爱，我哋就可以改变我哋嘅睇法，我哋离开咗嗰啲令我哋忧愁、我哋解决唔到嘅事情，我哋转向可以帮助我哋成为我哋帮助、成为我哋倚靠嘅上帝。先至谂起咗神嘅信实同慈爱，以致佢能够喺第二段里边对神有肯定嘅信心，去等候神、仰望神。同样，当我哋面对住好多人生嘅无常、唔可以转变嘅事情嘅时候，我哋点样嚟处理咧？我哋嘅基础喺边度？我哋嘅落足点喺边度？当我哋发觉我哋唔得嘅时候，我哋系咪应该要转向咧？转向神嗰度。神喺过去嘅作为成为咗耶利米信心嘅基础，而呢个基础亦都因为神嘅实在，呢、这个信实唔单止系对犹大百姓，对你同我都一样。神信实广大，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再一次记翻起神的信实呢？唯有这份对神的一种信心，你才可以继续面对着人生，就好像耶利米这样面对着前面的困境。当我想起在这个菲律宾挟持事件里面那些亲属的时候，同样我觉得他们需要的唯有就立即转向，再不执着于或者是沉醉于所经历的哀痛里面，而是要去转向找出出路。不过这个并不是容易，不单只是他自己个人，甚至乎可以这样讲，他个人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走出这个困局，唯有身边的人，唯有神的恩典才可以令到人走出困局。第三个段落34节至42节有咁嘅反应。人将 世上被囚的踩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在人的重视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在这个段落里面表达了诗人对世上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所看的态度。他有一个看法，他很相信这些屈枉人颠倒是非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欢的，是神讨厌的，是主看不上的。在他心里面反映出他相信神是公义是正直的，唯有这个认定来帮助他看面对住那种的面前那种的困局。面前正正就是一个不公义充满了罪恶的社会，他怎样看这个世界呢？他肯定的是神的公义和正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在这个37至39节里面，祸福不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是耶利米那种深切的体会。在这里出于至高者的口，是耶利米对历史对时局的一种理解，所有的事出于神的安排，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出于神的心意。耶利米的话反映了神的主权在他心中的位置是不可代替，他很相信上帝，耶和华上帝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上帝。在这里37、38节用了神的说话这个拟人法来表达了神的主权，说和口这两个字都和说话有关。神的话说成就成，如果我们熟悉或者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创造的过程里面，神怎么来创造这个世界，岂不是就是用说话来去创造呢？说成就成都是一个力量的表现。39节同前两节一样，用说话来去演绎当中的含义，发怨言也都是说话。不过今次这个说话不是神的说话，是什么？是人的说话。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耶利米认定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是和公义的神的肯定，他明白犹大百姓的苦难是耶和华对他们的刑罚，是因为这班百姓不跟从神的吩咐而令自己身陷危机之中。既然是人的不忠在先，我们又有什么权去埋怨神的不理会或者无情呢？同样当我在这个菲律宾的事件里面，我慨叹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枪手他讲到好像自己要为了伸张公义，为了自己的不平而做出这件事出来，但他没有想过他这样做其实充满了危险。纵然他当初没有杀人的动机，但是他这样做就已经置于一个非常的危险里面，揸着支枪走上一班手无寸铁的妇孺当中，你竟然说自己是为了伸张公义，为了寻求公平。纵然你的动机几咁好，但你的手法错误，是不是都要去值得去想深一层？咁就係啱啦咩？你將自己嘅好處凌驾於所有人生命嘅安危之上，係一個正確嘅做法咩？呢個係不公義嘅表現。公義嘅神係咪就只會按住人嘅罪嚟到去對人咩？唔係。如果唔係，點解耶利米會認定神係有諸般嘅慈愛嘅神呢？神嘅慈愛同佢公義其實都係個矛盾嚟嘅。当然啦，呢个亦都系神一个其中一个吊诡嘅地方。先至鼓励百姓要归向耶和华，不过喺归向耶和华嘅时候，必须有一个条件，你要深深考察自己嘅行为，要谂清楚自己问题喺边度，你先至能够归向耶和华。呢一个系一个反省嘅态度，喺反省里边认识到自己所犯嘅错误，然后向神祈祷。41节里面的举手祷告是一种呼求的态度，是寻求他的赦免。不过要寻求赦免的就必须知道原来有刑罚，神设立了刑罚，并不是为了去刑罚人，为了发下脾气发泄一下你不啱做错事，我要教训你一餐。神设立刑罚 要人哋知错，知一道悔改。神唔容忍罪恶，所以佢用刑罚嚟到去对付罪恶。佢系对付罪恶，唔系对付人。神对犹大嘅百姓施予刑罚，唔系为咗报复，只系为咗消灭罪恶。四十二节嘅意思，正正就系神不赦免罪，不过佢赦免人。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公义的神，有主权的神，是这个段落的主题。公义是因为他不赦免罪，不会屈枉人，也不会颠倒是非。主权是出于他的能力，说成就成，就好像创世纪里面那个记载这样，这个世界是由他的说话造成，是能力的表现。一个有能力的神，有信实的神，有慈爱的神，会赦免人的罪的神。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你会不会懂得转向呢？不再看你眼前的困境，不再看你眼前的困局，转向神呢？神的慈爱又会不会帮助我们，甚至懂得去原谅枪手所做的事，原谅他所犯的错？枪手所做的事不单止伤害了身边那些受害人，同样他所做的事伤害了他自己，他失去了生命，也都伤害了他自己的家庭，他的家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个是罪的世界，你看看罪影响的世界多么严重。由第一段到第三段的铺排，我又可以看到先知的信心是基于对神的认定，对神的属性当中的慈爱、信实和公义和能力。他看到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掌管人生的神，才能够在悲哀里面走出来，面对人生的挑战。转变的基础正正是神这个信实给他的力量。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鼓励。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写了这段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同样鼓励一班在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他提醒我们，第一节，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事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教我们去思想，即是说我们去转念思想耶稣。耶稣是哪个？在当时犹太人来讲，希伯来作者就用了耶稣，用了摩西来到去比较耶稣。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言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是为了证明耶稣，当时的读者一听就会很明白。同样今天我们将我们的目标，将我们的对象摆在耶稣身上。第希伯来书三章一至六节里面这么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事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宣示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耶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表示了耶稣的尊贵身份。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房屋是神建造的，或者神的家，摩西都是服侍神的家。摩西为了要证明耶稣的实在，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是仆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对比，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最有意思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六节里面，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夸口将来的盼望， 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有胆量有信心面对着死亡，面对着挑战。只要我们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正正就是有份这个意思，你和我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总结整个的今天的信息，可以这样说，先知一生是坎坷的，但是他的心境随着神和他的同在经历，你改变了他的态度。他不再问环境的问题，不再问为什么要这样的问题，而是仰望神的带领。就正如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和我们一起，有圣灵的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去面对着我们人生里面的无常，面对着人生里面的转变。怎样可以更加来到去坚持到底？正正就在于你有没有耶利米先知那份的认同，那份认定，而一切的认定和认同，正正是你透过理性的学习和心灵里面的经历，心灵里面的体会，看到神的实在。让我们一起来祈祷。